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2月5日星期日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军队调集兵力围攻战略要地乌克兰东部的巴赫穆特，并希望以此打开今年春季战役局面。乌克兰军队也投入重兵，希望守住该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夜经城报告，当地战斗异常激烈。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今天结束对南苏丹的和平使命访问，他敦促南苏丹人民要免受仇恨的毒液的影响，争取实现因多年血腥种族冲突而没有能够实现的和平与繁荣。美国和加拿大自2月3日星期五以来一直在跟踪一个飞越北美的中国间谍气球，气球在非常高的高度飞行，这是一个介于太空和天空之间的区域，有可能不受任何国际条约的约束。但无论如何，大气球飞在一个理论上不受监管的环境，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对抗的领域。中国气球在大西洋上空被美国导弹击落，美国目前正在进行回收残骸的行动。今天上午，中国谴责美国的过度反应，并保留回应的权利。中国如何回应，成为新聚焦。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军队调集兵力围攻战略要地巴赫穆特，并希望以此打开今年春季在乌克兰的战役的局面。乌克兰军队也投入了重兵，希望守住该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夜经城报告说，当地战斗非常激烈。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东部前线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俄罗斯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军队投入战斗。在经历了数个月的挫折之后，俄罗斯军队一直在争取在战场上取得重大的胜利。俄罗斯军队试图抓住巴赫穆特镇，并图谋控制附近乌克兰军队的主要补给线。俄罗斯军队还试图夺取同样位于顿涅茨克东部地区的巴赫穆特西南120公里处的煤矿城市。军方报告说，巴赫穆特的局势对乌克兰军队来说正变得越来越残酷。外界称，巴赫穆特的战场成为新的乌克兰战场的绞肉机，双方伤亡都惨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每天都在报告该地区发生了许多战斗。莫斯科军事博客声称，俄罗斯在前线取得了一些没有经过证实的成功。克里姆林宫承认，就士兵的生命而言，围绕巴赫穆特的战斗对俄罗斯来说代价高昂。俄罗斯独立新闻媒体在一月下旬就透露说，仅强大的瓦格纳斯人军事雇佣兵集团在参与巴赫穆特战役的5万名新兵中就有4万人死亡或失踪。美国和加拿大自2月3日星期五以来一直在跟踪一个飞越北美的中国间谍气球，气球在非常高的高度飞行，这是一个介于天空和太空之间的区域，有可能不受任何国际条约的约束。美国如何处置中国气球引发议论。美国总统拜登显示欲擒故纵，让中国气球再飘一会儿，让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监测气球，等待该气球离开美国陆地上空进入海洋美国海域上空，再用导弹击毁。消息称，美国极早就发现了这颗中国巨大的气球迂回向美国方向行进。美国军方报告实时跟踪中国气球飞行状况。媒体报道爆料，这颗中国气球迅速在世界引爆关注和议论。美国主张击落中国气球的声音 占主流意见，表面上显示给美国总统拜登施加压力，但根据军方专业意见，拜登称已经下达击落的命令，只是需要等待该气球飘离陆地上空，以免该气球残部坠落，对地面尤其是人员造成危险。华盛顿击落了在美国领土上空飞行数日的中国气球以后，中国官方今天表示强烈不满，并说要保留报复的权利。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艾娃的介绍。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宣布说，击落中国气球的任务是周六由一架 F-22 战斗机执行的。行动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的水域上空，是在美国的领空里。他强调说，这是对美国主权的不可接受的侵犯所做的回应。对此，北京方面立即作出反应。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对美国使用武力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并补充说保留报复的权利。北京承认气球来自中国，但是表示这是一架民用科研气球，主要研究气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补充说，气球偏离了航线，并表示中国对这种无意侵犯美国领空的行为感到遗憾。法新社指出，这一事件给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导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了自己的对华访问。如果这次访问成行，那将是美国国务卿自2018年10月以来的首次访问。据五角大楼的官员称，被击落的气球是1月28日在阿拉斯加上空首次进入美国领空，1月31号气球再次进入美国的领空。不过美国是直到2月2号才知道这是个气球，当时它飘在蒙大拿州上空，那里是美国核导弹发射井的所在地，然后气球逐渐向东飘去。周六时，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说，在上届政府期间，中国的监视气球至少有三次短暂的经过美国上空，在本届政府初期也有一次，但时间从来没有这么长。有消息指出，华盛顿击落气球的举动显然是反应过度，严重违反了国际惯例。但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星期六在推特上说，我向拜登总统为确保所有美国人安全击落中国水上气球的领导力致敬。他补充说，现在我们可以收集打落的设备，并分析中国使用的技术。周五，五角大楼说，在拉丁美洲上空还发现了第二个中国气球。
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星期六宣布说，由于存在亵渎神明的内容，该国决定屏蔽维基百科。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亵渎是一个十分敏感而且严重的问题和指控。脸书和优图都曾因为受到相同的指控而遭到禁止。2月3日星期五开始，维基百科页面便处于无法查询的状态。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报道。
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的一名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当局一再要求维基百科在指定日期之前删除亵渎内容。维基百科只删除了部分有争议内容，而不是全部。因此，这个线上百科全书在巴基斯坦境内遭到封锁，直至所有有争议内容全部被删除为止。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曾在2月1日星期三敦促维基百科在48小时内移除被他们认为亵渎神明的内容，不过没有提供有关内容的详细信息。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对亵渎神灵问题非常敏感，任何冒犯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都将受到重处，相关人员则面临死刑。法律还规定，侮辱先知的人的伴侣、妻子和家人至少要被判处10年徒刑。不过，人权捍卫人士揭露，相关法律常常受到滥用，给无辜者定罪或用来打压异议人士。实际上，巴基斯坦对维基百科某些页面的审查绝非首次。社群媒体巨币脸书和 YouTube 也曾因相同指控，分别于2012年和2016年遭到封杀。最近，视频共享平台字节跳动也因内容不雅和不道德而在该国多次遭禁。 管理维基百科的维基媒体基金会发布声明指出，巴基斯坦封锁维基百科的行为阻止了世界第五大人口大国访问世界上最大的自由知识库。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也将剥夺世界了解巴基斯坦知识、历史和文化的机会。
日本与台湾执政党将要举行外交防务2+2会议，这将是第一次。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台执政党将首次举行外交防务2+2会议。据日本共同社5日报道，据相关人士4日透露，日本自民党和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拟本月下旬在台湾举行日台执政党间外交防务2+2会议，已就此展开协调。会议由双方负责外交和国防的议员参加，计划在23日前后召开。上次是2021年8月在线上召开，此次是第二次，也就是首次线下举行。考虑到对台加强军事施压的中国大陆，日台意在加强安全方面的合作。自民党外交小组长枯井言、国防小组长国场幸之助将访台，与民进党负责人开会。共同社报道说，双方还可能就台湾申请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交换意见。2021年8月27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和台湾执政的民进党首次举行外交和国防政策负责人视频会议，双方就遏制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扩张交换了意见。日方将此视为执政党版外长防长磋商，表示将深化与台湾议会层面的外交。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瑞士联邦国会友台小组访问团一行5人今天到10日间访问台湾，待台湾有人抗议访问并威胁要放置炸弹，引发关注。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瑞士联邦国会友台小组访问团一行5人5号到10号访问台湾，其中友台小组主席莫里纳及议员阿提契今天清晨搭机抵达台湾，两人在桃园机场低调没有发表谈话，其余3人将陆续抵达。台湾桃园大众捷运公司3号曾接获恐吓讯息，有人不满这个访团访问台湾，扬言要在机场捷运的起点站台北车站放炸弹，使这个访团抵达台湾的第一天备受瞩目。访问团是由瑞士联邦国会友台小组主席社会党议员莫里纳和绿党议员华德尔共同率领，成员包括瑞士人民党议员尼德吉、社会党议员阿提契和绿党议员波西。台湾外交部对瑞士联邦国会友台小组在疫情过后首度筹组跨党派议员团来台访问表达欢迎，访团将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监察院长陈菊跟外交部长吴钊燮等。台湾外交部表示，华德尔等议员曾分别在瑞士国会提出几项友台议案及政策建议，其中华德尔主导提出的改善与台湾关系议案在2021年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要求联邦委员会必须提交报告，列出在商业、政治、科学及文化面向可逐步深化与台湾关系的领域。台湾外交部对此表达高度欢迎及肯定。另外，台湾外交部今天也呼吁东协各国持续声援民主台湾及关切台海和平稳定，台湾也愿意在新南向政策良好的基础上持续深化与东协各国的合作关系。第32届东协外长会议3号到4号在印尼雅加达召开，各国外长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再度对台海情势表达东协关切的立场。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今天结束对南苏丹的和平使命访问，他敦促南苏丹人民要免受仇恨的毒液的影响，争取实现和平与繁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领空发现中国高空侦察气球事件继续发酵。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美国军方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击落了疑似中国间谍的气球，引发中国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表示保留做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中国外交部在北京时间星期日上午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对美国采用武力的做法非常不满，华盛顿在此一问题上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惯例。自发现中国气球现身美国领空之后，经过最初的犹豫，美国总统拜登4日下令军方派出战机在东岸领海击落侵入领空的中国侦察气球。国防部长奥斯汀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战机成功地在南卡罗来纳州沿海水域上方的美国领空击落了中国高空侦察气球。此前，这颗气球飘过北美多处敏感军事地带，再次加剧了本已紧张的美中两国关系。五角大楼确认这是一颗间谍气球，认为中国正在利用这颗气球试图侦察美国的战略位点。美国军方成功击落气球后，总统拜登对飞行员成功完成了这一需要精细操作的行动表示祝贺。实际上，拜登曾在星期三就已下达希望尽快击落气球的命令，但五角大楼希望等待最安全的地带完成此举，以避免气球碎片坠落时对地面造成任何损害。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对美军成功击落中国气球表示了祝贺。特鲁多发推表示，我们将继续共同保护和捍卫自己的国家。目前，从大西洋领海收回气球碎片的行动正在进行中。根据一名美国高官的说法，气球碎片飘落在水层表面，回收工作难度较小。近年来，美中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但从去年年底以来，特别是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举行会晤以来，两国关系似乎出现了缓解迹象。按照计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应于2月初到访北京，这将是2018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出访中国。但就在布林肯即将启程之际，爆出了中国侦察气球现身美国领空事件。此一事件加剧了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美方表示，鉴于中国侦察气球进入美国领空，明显侵犯美国主权与违反国际法，国务卿布林肯将延后原定5日出发的出访行程，待情势允许后再择日出访。中国的前后立场也有明显变化，从最初承认气球来自中国，并对该气球误入美国表示遗憾，到后来指责气球事件可能成为美国政客和媒体诋毁中国的借口，直至不认可布林肯到访中国计划，以及如今对美军击落气球深表愤怒，谴责美国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惯例。根据本台常驻北京记者拉加德的报道，中国外交部于今天早间发布的新闻稿被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以及大多数新闻网站转载。虽然不能在官方新闻评论区跟帖，但中央电视台网站上的一个短视频下方却出现以下字样：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击沉任何进入中国领海的美国船只。就目前而言，官方媒体并未大张旗鼓地报道此一事件。头版新闻强调的是2月5日元宵节将为农历新年画上句号。中国外交部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中，试图减小布林肯推迟访问的影响，指出美国国务卿发布相关消息是美方自己的事情，中国予以尊重。从美国方面看，有分析指，气球事件显示中美不断恶化的关系已经脆弱到无法承受一次普通的打击。事件加剧了拜登政府面对舆论的压力，接下来美国将更难对中国做出让步。美国将在2024年迎来下届总统大选，各党派都已行动起来积极备选，国内舆论环境因此变得越来越敏感。布林肯访华已在美国国内承受很大压力，许多人质疑此行的必要性。 气球事件之后，布林肯做出的姿态其实也是对国内保守派的一个交代。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因为中国的间谍气球，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外交危机更加严重了，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的一个重点标题。2月4号星期六，美国的战斗机终止了在美国空域被发现的中国监视装置的飞行，而中国外交部抗议美国对中国民用无人飞艇的行动的袭击。法国世界报说，这个气球有三辆公交客车那么大，当它到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湾大西洋上空的时候，白宫才同意摧毁它，这样可以避免气球的残骸落地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的 F-22 猛禽战斗机从弗吉尼亚的朗雷军事基地起飞，只用了一枚导弹就解决了问题。白宫花了4天时间才下令摧毁中国的间谍气球，是出于怎么操作才更好的考虑。可是美国共和党人却指责拜登不作为，整件事情在美国成了媒体的没完没了的谈资，让气球经过地区的居民产生了好奇，天天拿着摄像机找这个气球拍视频。法国世界报说，有一点是明确的，虽然中国政府在否认说气球是用来做气候研究的是走偏了，但他们还是处在一种很不舒服的需要为自己的谎言做辩解的状况里。可美国政府却表示，对气球的最终目的没有任何疑问，这是在执行间谍任务。拜登星期六下午在美国马里兰州的 Hagerstown 机场被问到气球的事情时说，听到这个气球的报告，他在星期三就要求把气球打下来，之后拜登听从了军方总管的建议，避免造成附带的损失。气球的飞行高度是18000米，比一般的商业飞机高了很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证实，这只气球是被中国用来试试看能不能监视美国的战略要地用的，它特别要监视蒙大拿美国的核弹基地。中国最近几年已经在美国空域多次做过这样的事情了。虽然奥斯汀讲了气球的路线，可是没有说气球是从哪里出发的。美国是在1月28号在阿拉斯加湾的阿留申群岛发现它的，之后气球飞到了加拿大，然后再回到美国空域，到了爱达荷，然后进入蒙大拿。奥斯汀说，他不会讲更多的细节，可是美国之前还是对气球与它的设备做了研究和检查，研究的结果对美国来说非常宝贵。法国世界报问道，气球上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气球有办法把情报传送到原始基地吗？还是气球只是做试飞，它的目的只是挑衅，但又不是用来到媒体上争做头条用的呢？美国政府目前对这些问题没有涉及。法国世界报说，这只气球引发的危机已经触及到了外交层面，虽然大家还不知道在情报方面这只气球造成多大的损失，但大胆的间谍行动提醒华盛顿中国在安全领域的直接威胁。不过世界报提醒说，在公众的愤怒情绪背后，谁也不会太天真，对军事、政治和工业的间谍行动是长期的、密集的，这边在做，那边也在做。本来要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去了，美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已经有6年没去北京了，只是这次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的访问只是延后了。法国世界报对中国的态度也做了介绍，中国外交部星期天早晨发表公报说，强烈反对并抗议美国对中国民用无人飞艇的袭击。公报说，中国已经多次告知美方，飞艇属民用性质，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完全是意外情况。 这份公报要求美方以明确、专业和克制方式妥善处理。公报同时指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该气球不会对地面人员构成军事和人身威胁。在此情况下，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惯例。中方将坚决维护有关企业的正当权益。世界报还对中国共产党的英文机构中国日报发表在网上的社论做了介绍。中国日报批评了华盛顿推迟布林肯的访问，他认为气球只是一个借口，处理双方分歧和意外事件是双方外交部门的责任。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听众朋友，在中美竞争日益激化的国际背景下，菲律宾与美国恢复加强军事合作。东盟外交部长非正式会议近期围绕东盟印太展望进行讨论。东道主印尼呼吁所有东盟国家不应在中美竞争中成为任何一方的代理人。消息称，有利于维护南海安全与稳定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将于今年三月再次跟中国启动磋商。美国和菲律宾近期宣布扩大军事合作。根据两国2014年签署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菲律宾同意向美国开放五个战略区域内的军事基地，其中四个是新增合作点。美方还提出向菲律宾提供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军事援助，协助菲律宾海上监测南中国海的情况。该项协议允许美军使用和建设菲律宾军事基地，包括派驻和派遣更多的美国官兵。舆论认为，美军进驻菲律宾军事基地意味着扩大了美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这些军事基地侧重反制南海地区，当然也包括近期越来越敏感的台湾海峡。除此以外，双方还同意重新启动一度停摆的南海联合巡逻军事活动。泰国媒体报道，这项军事合作协议来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日对菲律宾的访问。奥斯汀此行也访问了韩国。菲律宾所处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分析指出，美军此前减弱了对东南亚地区的实际控制，如今在亚洲经济复苏、中美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美国渴望在台海或南中国海发生冲突时，拥有更多可采取实际行动的战略据点。因此，未来美军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驻扎规模将是预示南海与台海安全形势的重要观察点。泰国法政大学一篇分析美菲关系的文章采用了旧情人的字眼，形容美菲关系中的剪不断理还乱。一方是长期提供战略安全保护的美国，另一方是落后积弱亟待改善民生经济的菲律宾，二者关系如同夫妻之间的羁绊，难以割舍。但与此同时，随着有能力提供经济果实的中国加入，扮演了满足菲律宾经济需求的角色，美菲中三方发生的故事因而变得愈发复杂。中美之间存在的南海领土争议一度被菲律宾提诉海牙国际法庭，仲裁结果菲律宾获胜。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后，采取了搁置争议、发展经济的亲中政策，期间一度停摆了美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然而2022年6月小马克思上台后，美菲关系回暖，菲律宾与中国渔民的海上争端事件不断诉诸媒体，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在不断恢复与加强，有预测认为美菲军事合作还将持续进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是美国指定的北约主要盟国之一，这类国家还包括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泰国和巴基斯坦。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不久前访问日本时表示，将在印太地区寻求更多盟友以及更加广泛的合作。北约秘书长声称赞同日本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如今中国与俄罗斯合作对亚洲和欧洲的安全构成了挑战与威胁。根据坊间消息透露，俄罗斯一月底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春季访问俄罗斯，北京方面对此未予确认。众所周知，2月24号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一周年， 倘若习近平在此期间访问俄罗斯，势必进一步坐实了中俄抱团结盟的联想。鉴于不断升温的南海安全局势，东盟声称将会扮演建设性角色，运用东盟机制调解纠纷，防止冲突扩大，促进各方透过和平谈话方式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发展。印尼外交部长雷特诺表示，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东盟印太展望，同时还探讨了如何敦促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东盟成员国承诺会尽快完成这项谈判。印尼作为轮值主席，将推动东盟与中国探索新的磋商方式。首轮谈判将于今年三月举行。据悉，本月三到四号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东道主印尼呼吁所有东盟国家不应在中美竞争关系中成为任何一方的代理人。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访问北京的消息表示遗憾，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在中期达成权益妥协，避免局势持续恶化，更呼吁美中大国调整跟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模式，并非出自两个大国影响力进行角逐的视角。马来西亚媒体提醒称，当前紧绷而脆弱的中美关系给东盟形成了巨大挑战。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俄军调重兵压境，泽连斯基称乌东巴赫穆特告急；教皇方济各结束南苏丹使徒之旅。维基百科因亵渎内容在巴基斯坦遭封杀，北京指责美国击落中国气球，中国气球遭击落，北京如何回应引关注，拜登让中国气球再飘一会儿，评论称得分，日台执政党将首次举行外交防务二加二会议，瑞士联邦国会友台小组访问团一行五人五日到十日访问台湾，美国或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的微言微语专栏节目，由桑宇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月2号，中国官方就胡鑫宇案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起全国瞩目的少年失踪案盖棺论定，认定于去年10月14号从江西上饶铅山县致远中学失踪的15岁少年胡鑫宇，在离学校不足500米处的粮库树林里用鞋带自缢死亡。然而，官方结论漏洞百出，逻辑混乱，未说明死者自缢时间，未出具第三方可验证的证据，录音笔内容也是警方文字转述，真假存疑。记者会，胡鑫宇家属律师不在场，没有媒体自由提问。在政府早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背景下，就连《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也发微博说，如果有记者问得更尖锐些，跳出官方准备的回答范围，使得有的回答只能脱稿进行，会让老胡这样的老新闻工作者更满意。换言之，这种官宣秀连老胡都已经受够了，更别提普通民众。正如网友开戏胡发帖所说，在一个没有真实新闻的环境，没有真相就是这一切的真相。网友夏阳发帖说，失踪的时候穿了一双拖鞋，到粮库胡鑫宇就找到了一双鞋，而且这双鞋的鞋带是可以承受85公斤重量的特殊鞋带，专门为胡鑫宇上吊自杀量身定做的。这鞋带的使命特别任重道远，它要承担起上吊自杀时280公斤的自由加速重力，还要悬挂106天不断。去年是一条铁链，今年是一根鞋带。网友数据轰炸机根据警方给出的线索还原了整个故事经过。他写道，10月14日晴，15至27度，下午5点40分，他站在五楼顶，看着下面熙熙攘攘的同学们，在录音笔里留下了一段语音， 大致意思是有些紧张，心跳加快，下不了决心结束一切。九分钟后，他出现在宿舍的监控视频里，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视频里出现。此后他经历了什么无人知道，只能靠已知的线索进行推测。他找到了学校北侧一处矮墙，那里恰好没有监控，他爬了过去。此时已经日落，他开始在黑暗的树林里独自行走，在那片约600亩的坡地里绕圈。在此过程中，他丢失了眼镜和随身携带的饭卡，因为事后当局在他的遗体周边动用挖土机掘地3尺也没有找到。在半夜11点前的某一时刻，他又绕回了学校后墙附近，发现了一处仓库墙边的土堆，爬了上去。在深夜，他没有任何照明设备，近视且丢掉了眼镜的他，还是清晰地看出这堵被青苔完全覆盖的墙体内侧呈现阶梯状。每一阶梯墙的落脚处30厘米刚好让脚落下，而单级高度超过1米5，而且整堵5米高的墙都被厚厚的青苔覆盖，没有扶手处可以借力。然而他的身手极为敏捷，他稳稳站在了最上一级的窄阶上，眯着眼睛精准地找到了脚边一处斜伸出来的树枝。他脱下鞋，解下鞋带，把鞋扔了下去。他把鞋带结成环挂在树枝上，他脱下外套前后反穿。在漆黑的夜里，他站在极窄的满是青苔的墙阶上，依靠近视的肉眼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接下来时间到了11点，他掏出录音笔录下了一段录音，大致意思是我累了，就这样吧。然后他再次精准地找到了窄阶处的一个小墙洞，把录音笔放了进去。在这之后的某个时刻，他站在墙阶上，将脖子套进了鞋带，一跃而下，鞋带和树枝稳稳地承受了这股冲击力以及他随后必然会有的挣扎反应，他的生命就此结束。然而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距离他的死亡地点仅仅30米，就是一大片整齐的菜地。从长势来看，每天都有人打理，而这片建筑的大门距离他的死亡地点也只有短短的100米。10月下旬下了一天雨，日平均最高气温超过25度。11月下了半个月雨，日平均最高气温达20度。12月气温开始下降，但更是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在这种极端潮湿闷热的环境下，他的身体当然会迅速高度腐化，但是他的表面皮肤出现了一般只在极端干燥和风干环境下才会出现的皮革化。他反穿的外套在这种环境下一直维持完好，鞋带和树枝也一直维持稳固。这片小小的围墙区域里养的4只狗可以满场跑，但它们却从未闻到近在咫尺的浓烈腐臭味。从10月23日开始，一批批的搜索队员从墙外经过，有些还带了搜救犬，但是他们从未发现过异状。号称可以闻到200-300米外异常气味的搜救犬，仅仅一墙之隔就闻不到此时正高度腐烂的气味，因此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直到106天后的1月28日，此时他的遗体已经脱水蜡化，大部分皮肤已皮革化，似乎他完全没有经历此前3个月的潮湿多雨环境。当然到了这个时候，他的遗体臭味也已大幅下降。这一天，门卫和护院狗一起到他的遗体所在附近找鸡，狗的嗅觉突然恢复，隔着与遗体30米的距离开始大叫。门卫感觉异常，隔着并不十分浓密的树林，远远的就看到了它。这就是整个故事。他们告诉我们，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疑问，那就没有疑问吧。唯有在深夜，在你每一个失眠的黑夜，他的眼睛，那双可以在黑暗中清晰事物的近视的眼睛，或许正在看着你和我。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狮心王理查的去世使金雀花王朝陷入了危机，因为约翰的继承权并非无懈可击，特别是约翰在金雀花王朝的臣属和贵族中声望不高，这就使另一可能的继承人亚瑟拥有了一批拥护者。为了保住自己已经到手却远非稳固的权力，约翰采取了行动。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二节，大宪章的诞生之二，软件王的败落与贪婪。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上次你谈到约翰杀害了他的侄子亚瑟，这是不是贵族们不信任他的原因呢？
是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理查王传位的考虑呢，其实有过几次变化。首先他是不信任约翰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他去参加十字军东征呢，约翰和菲利普曾经合谋要篡权，但是很可能呢是在母亲埃莉诺的要求下呢，他临死前他还是指定了约翰继位。可约翰当时的人望如何呢？这可以从金雀花王朝的作者丹琼斯的一段话得到证明。他说，人们实在没法信任约翰，这或许就是他最重要的特点。诸侯和官僚们都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言论，也不能相信他的为人。这种不信任往往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到目前为止，他是丑事缠身，背信弃义，轻薄浮躁，制造了许多祸端。听友们请注意啊，约翰的这个不被人信任的品行，恰恰就促成了贵族们要求用成文的方式规定一些律条，逼迫约翰签字来保证自己的利益。这种契约式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处的方式呢，就恰恰是大宪章的核心，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必须有一种不可随意改变的契约形成的法律，统治必须经被统治者同意。好，这些原则呢，我们到后面再分析。咱们还是回来先谈约翰。历史学家呢，就会从这个历史文件中寻找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人们对统治者的评价。那这些评价者呢，可能是民众，也可能是社会上的各层人士，贵族、平臣、宗教人士。那么在约翰登基后呢，对他的议论就格外的多。
所以莎士比亚要为他专门写个剧本吧？
啊，没错。丹琼斯他就收集了一些议论，他说呢，同时代的作家谈到约翰令人不快的仪表，与其兄长风度翩翩的骑士光辉形成鲜明对比。约翰对金钱的所求无度和暴躁脾气已尽人皆知，在人们眼中他是凶狠残忍，常常向挫败他的对手发出恶毒的威胁，可他却又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心地卑劣。编年史家牛堡的威廉斥责他是天地伦常的敌人，说他是天地伦常的敌人呢，很可能是指他囚禁了他的侄子，然后杀害了他，以断绝与他争位的隐患。有人说呢，他是亲手杀害了亚瑟，也有人说呢，他是暗示手下动手阉割了他，还剜去了他的双眼。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中呢，暗示约翰假装清白，其实背后指使人下手。但是更重要的是呢，他保不住金雀花王朝在大陆的领土，对法王菲利普的进逼节节退让，并且签订莱古莱条约，把诺曼底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了法王。他为此得了软件王这个绰号。在约翰的退让下呢，金雀花在大陆上的大片领土就沦陷了，像诺曼地、安茹、曼恩、图汉纳，那只剩下了几个孤零零的城堡。约翰几乎就是灰溜溜的他回到了英格兰，因为在他心中呢，英格兰的王位是他唯一要拼命保有的，而英格兰王的疆域不在大陆，而在英格兰岛上。不过呢， 他的统治对那些英格兰贵族而言实在是个灾难，因为约翰对金钱有一种痴迷的喜好，史书记载啊，他是想方设法将臣民的每一个铜板都搜刮走。不过约翰有一个高招，他对金钱的搜刮呢，是通过司法系统来实行的。
约翰王似乎特别热衷于司法工作。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而且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因为他年少时的老师呢，是当时最重要的法律思想家雷纳夫·格兰尔。约翰呢，他喜欢外出巡游，当时的英格兰宫廷呢，就是一支庞大的车队，皇室所需的物品、书籍、文件都由大车拉上，他们穿过泥泞的道路，不停地造访一座座贵族城堡，贵族呢就要尽心服侍和招待国王，他到哪儿，哪儿就是英格兰的宫廷。这个传统呢到现在还留存着。大家知道几年前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唐顿庄园》，讲的就是英王乔治去唐顿庄园小住，引发了贵族家庭各种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故事。不过约翰王的车队同时啊，它是一个巡回法庭。丹琼斯说，约翰对国王作为最高法官的职责是兴致勃勃，他抱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处理法律事务、裁判、审案，他对哪怕最微不足道和平庸无奇的案件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出巡时呢，带着专业法官，到了需要国王的法律来维持正义和裁决的地方呢，他就和法官一同审理案件。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在前面说过，约翰是个极为贪婪的人，他对法律的关注是因为他发现了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来逼迫贵族们交更多的税。丹琼斯就指出，对约翰来说，通过王权积累更多财富最显而易见的工具是司法系统，他通过司法裁决来获取利润。可恰恰就是他的这个做法让贵族们醒过来了，他们意识到法律既然能够强迫他们交税，那他们也可以用法律来约束国王不得乱征税。
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今后双方的斗争就会成为法律之争。
对的，约翰他把法律当作敛财和控制贵族的工具，而不是简单的通过杀人来达到这一目的。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啊，这倒是他高于亨利二世与理查一世的地方。而且呢，约翰王把贵族依附王权的纽带它变成了一个金钱关系，那些贵族对国王的封建义务可以通过支付费用来完成，同时呢，贵族也可以通过向国王支付费用来获取国王对贵族生活的认可。你比如说像长子受封为骑士，女儿出嫁，贵族联姻，遗产继承等等。那国王在加冕的时候呢，他承诺要捍卫这些贵族的生活特权，而贵族同意呢为此支付费用。现在这些习俗被法律规定下来，如果彼此都遵守，那么这个社会的结构就是稳固可靠的。可是约翰却违反这些约定。比如1207年，约翰以未偿清债务之名，他就去没收了莱斯特伯爵领地的产业。这种做法就激起贵族不满，他们开始考虑用什么方法来约束国王。因为正像历史学家们指出的，随着王室法律和司法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贵族们感到自己的权力自根基自下而上被侵蚀了。约翰反复无常，专横不断地处置他们，又自上而下对贵族加以压制。丹琼斯把这种冲突就总结为啊，许多英格兰贵族越来越深刻地感到必须对约翰的治国之道加以约束。这位冷酷无情地行使自己的权柄与特权的国王应当受到某种控制。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在猫的脖子上应当 系上怎样的铃铛。好，咱们下次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二节，大宪章的诞生之二，软件王的败落与贪婪。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基奥姆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首饰箱的秘密》第七课。
L'affaire du coffret, septième.
我开始怀疑我和这个娜迦的关系，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奇怪，好吧，让我们听听那些回忆。
Mon marché.
Mon marché.我的集市。
Des fruits, des légumes, c'est par ici. Bonjour ma belle.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pour les sandwichs.
Bonjour Momo,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hein.
Kan 上去，他在这有他的习惯。Momo.Les sandwichs, 三明治。他在里面放了些什么 ？Tomate, 这是西红柿。Concombre, 这是黄瓜。但是 des tomates, 一些西红柿，不定冠词。Une tomate, 而如果人们不知道是多少个，人们说 des tomates, 这就像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今天有很多人。
Bonjour Momo,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hein?
Ah oui, ma belle, tiens, deux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et ça fait un euro.
Merci Momo, à demain.
Bonjour. Je vais vous prendre de la menthe.
C'est un peu autre chose. C'est un truc comme une rate, c'est très ferme, mais par contre, elle est noire de chair. Alors, si vous la faites à la vapeur, elle va rester comme ça.
好，我们去看看所有这些赶集的人。Momo, Momo est ici.
Momo, il y a du monde ici. Il y a des Maurice, il y a des Mohamed.
Non, Momo pour des tomates.
Ah oui, Momo des fruits et légumes. Il est là-bas.
Voilà. Merci. Vous êtes Momo,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Ah, les sandwichs pour la belle.
Pardon, la belle.
Ah là.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hey, Jean-Pierre, viens voir.
Eh、hey、呦，尚皮尔，那个粗野的人，这家伙到处都去。好了，我不要西红柿，赶快走吧。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hey, Jean-Pierre, viens voir.
Jean-Pierre 是son ami。这不只是一种工作关系。
Bonjour ma belle.
Merci Momo. À demain.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hey, Jean-Pierre, viens voir.
Mais il veut me prendre pour quoi ?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月以后亨达朗导演让皮耶和舍维亚和阿努什卡诺达哈斯。
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俄军调重兵压境，泽连斯基称乌东巴赫穆特告急。教皇方济各结束南苏丹使徒之旅。维基百科因亵渎内容在巴基斯坦遭封杀。北京指责美国击落中国气球。中国气球遭击落，北京如何回应引关注。拜登让中国气球再飘一会儿，评论称得分。日台执政党将首次举行外交防务二加二会议。瑞士联邦国会有台小组访问团一行五人五日到十日访问台湾。美国或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Mademoiselle Ga K 小姐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 Sous les brûlures。Maintenant que nous prenons nos distances, je veux ma longueur d'avance. Soudain